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谈一谈人生与梦。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会感到兴趣，因为每个人都做过梦，无论是古今中外，无论是聪明的人、笨的人，男人、女人、老的、少的，都有这个经验。但是对梦的奥秘呢，虽然是处于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人对他来说呢，还是一知半解。不过呢，他确实引起不少人的兴趣，甚至于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呢，也有专门研究做梦的这个科系。那首先我们想知道梦是什么？科学家的看法呢，梦是睡眠意识朦胧之时呢，以身体内外之种种刺激而唤起其意识，其实应其人心之状况，而与其所有之观念互相联合，出现快乐或悲伤以及惊恐的种种幻象，这个叫做梦，这是科学家的看法。那么哲学家的看法是什么呢？哲学家的看法是，梦是由人的幻想所产生的另一个精神世界，是一切劳苦、卑贱、伤心、失意和被欺压的人所寄托的精神乐园。哲学家也认为呢，梦是一种心理平衡活动，是很多失意的人心理上得到了补偿，也是他们在白天所受的刺激紧张的情绪呢，有安全的发泄出路。那么再看看宗教家的看法，梦是什么？梦是那超然之神和人交通的工具，借着梦呢，只是个人未来的顺逆吉凶，甚至于启示到整个的社会、国家和世界的未来的祸福以及演变。那么这三种的看法可以说呢，都是对的，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而已。所有的梦可以包括在这个三个看法里面，就是是潜意识所产生的幻想，是幻想家的精神乐园，有时候也是暗中神对人的启示。那跟着我们就要看梦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梦是由各种刺激和各种观念联合而成。第二呢，就是说梦是由大脑神经细胞脱离意志而活动。据专家说啊，人在睡眠的时候，每60分钟到90分钟之内呢，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呢，就是半醒半睡；第二就是浅睡；第三呢，是中度浅睡；第四是深睡，然后周而复始。梦经常呢，是在半醒半睡的时候，眼球急转的状态里面所产生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因着食物的关系，如果吃得太饱了，或者吃了不容易消化的东西，喝了刺激性的饮品，有人说呢，吃粗糙的东西，比如说淀粉或者香蕉等呢，都会容易做梦的。第四呢，就是因为有隐藏的疾病的关系，比如说梦中被刺，可能是肾有毛病；如果梦里面吞火呢，可能是内脏有病。如果梦见被关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地方呢，可能是肺部有问题。如果梦见被恶魔所压，如果不是把手压在胸口呢， 也可能是跟心脏有关系。第五呢，就是说因之外来的影响，比如说是气温突然的降低呢，就能够梦见好像在雪地里边，在那儿很冷，或者是听见打雷的声音，或者有响声呢，你就会梦见在战争。比如说闻到了香味呢，会使人梦着在花园里边，在那儿游，在那儿在逛花园，或者有闻见臭味呢，你会梦见人掉到沟里头了。那么因为这个第六，就是因为事情忙的缘故，圣经说呢，事物多令人做梦，这个也是有可能的。第七，就是因之思想的关系，俗语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想的越多呢，梦的也就越多。第八呢，就是说因为神的启示，古今中外有许多的人认为梦是神启示人的一种工具，在圣经里面有100多次提到梦，其中有不少人是出于神的启示。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梦的价值。既然我们知道梦是什么，也知道梦怎么产生的，那么梦有什么价值呢？有些人认为梦是一种病态，它有扰清睡，有损健康。但是有的人觉得梦对人呢有重要的价值。第一，就是说梦能够调节睡眠的环境，把外来的声音呢化成梦境，以保持睡眠的继续。第二呢，就是梦能够排除神经的毒素。睡眠对生存而言呢是非常要紧的了，而近年来科学家研究的结果证明做梦呢也是同样的重要。美国史丹福大学的迪曼博士他说，做梦是身体排除毒素的方法，那些大自然的毒素呢是在我们醒的时候由神经中枢形成的。第三呢，就说梦能够发挥思想的潜力。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说，我们在梦中啊比醒的时候更聪明，更有智慧，也更能够做好的判断。梦也常常带来给大文豪、诗人、音乐家、科学家、思想家特别的灵感和启示。比如说爱因斯坦、莫扎特、艾伦坡、肖伯纳等等，他们都常常在梦里边得到很多的灵感和启示，写下了一些不朽的科学定理，或者是文学的名著，或者是音乐的乐章。那么最后我们要看看梦的启示了。梦虽然是出于下意识的产物，但是能够给人带来许多宝贵的启示。它能够启示人生的短暂。据说每一个人一年所做的梦大概有1000个，每一个梦呢只在10分钟左右，最长的梦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些个时间，但是在梦里面呢常常一下子就会过几十年。比如说中国的俗语里面有一句黄粱一梦，就说到有一个人因为等候黄粱饭在做呢，他靠着饭桌就睡着了，他睡着就做了一个美梦，他梦见呢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并且得了功名了，那简直过着富贵的生活，然后又生了儿子，儿子呢也是非常不平凡出众的，他享受了50年富贵荣华。可是当他醒的时候，这个黄粱饭还没煮熟，真是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梦也能够启示人生的空虚，人生若梦不但是表示人生的短暂，也表示人生的虚空。梦是人生的一个缩影，正好像圣经里面所说，饥饿的人梦中吃饭，醒来仍觉腹空，或像口渴的人梦中喝水，醒来仍然发昏。梦是睡不带进，醒不带出，人生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两样都是空虚的。所以所罗门王说，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功的，谁知都是虚空。 人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梦并且能够启示科学，并非万能。今天科学发达，但是并不是万能的，还有许多的事情没有办法明白，没有办法彻透。一般的梦呢，科学家能够指出它的来龙去脉，但是对很多奇怪的梦呢，科学家仍然是在无理物中。好像有一些奇梦啊，不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今日所碰到的还是有这种没有办法解释的梦。并且梦能够使人知道物质以外还有精神的领域。由于很多的这个梦兆奇异的应验已经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注意并且研究，那么有一位研究的人说，由于梦兆而引起的科学测验已经使我们对人类的心灵有了新的发现，此重大发现终于要在基本的人类思想上又发一场革命。现在意义最重大的事实大概是知人有不受空时间限制的一面，其范围如何，能发展到什么境界，都不是我们目前的智力所能知晓。既然是精神有领域呢，我们就不应该单单追求肉体的需要而忽略心灵的需要。梦也能够使人知道，有的时候启示是出于真神的。第一点就是神借着梦纠正人的错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因为看中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他想把她娶过来做嫔妃，神就借着梦责备亚比米勒，让他不至于犯罪，也挽回了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不至于蒙羞。也借着梦，神也借着梦阻止约瑟把未婚妻玛利亚给休了。第二就是神借着梦预示人未来的吉凶。比如说好像神曾经预示雅各的爱子约瑟未来的尊荣前程，也预示约瑟从坐牢的难友这个九正和善长他们的结果，并且借着梦乡埃及法老王预示他们的国和邻邦将会有7年的大丰收和7年的荒年，就挽救了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性命。神也借着梦让人知道宇宙中有一位全能全智的真神。最奇妙的梦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这个梦是发生在公元前600多年，但是2000多年以来世界许多的国家都绕着这个奇梦在演变，可能一直演变到世界的末日。最后神也借着梦让人明白神是有无限的大爱。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也让青春在期待改造每一个现在。
走出心里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的色彩。